谢谢事情传道欢迎大家来到精彩的聚会我们一起呢来聊聊有关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的话题。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一定遇到过一些与神有关的问题。许多人呢是有意识的去寻求或思考，更多的人呢可能是无意识的，甚至是下意识的。与和神有关的一些问题相遇，无论是有意识的寻求，还是无意识的相遇，神的话题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是相关联的，是一个躲不开的存在。因此呢，认识神，尤其是认识真神，实在是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或面对的问题。我猜想，经常在这里的大多数朋友都应该和我一样。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正规教育，所以我们在理性上呢是不承认有神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导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叩问我们的心灵，在心灵的深处，我们其实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于是呢，我们就看到有许多的人呢，其实会去寻找，想弄明白究竟有没有神。尤其是如果有人邀请你来认识一位神的时候，但是呢，有许多朋友呢，包括我自己的许多很好的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寻求神呢？我不认识神，甚至我根本就不相信会有神，我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有没有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我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有没神。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聊聊有没有神这个问题究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个话题。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世界上有4300多种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信仰呢各有各的神。今天呢，我和苏峰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基督信仰中的神。基督徒相信呢，上帝是独一真神。没有别的神，其他的神都是假神。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呢，邱一峰老师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为什么这位神是独一真神，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去厘清其他信仰中的神为何是假神。记得邱老师用了一个银行验钞员的例子来解释这个道理。银行那个验钞员，他是不需要认识每一种假钞的。而是只需要认识真钞就可以了，因为和真钞不同的一定就是假钞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只是来聊聊与这位独一真神有关的话题。在今天的分享中呢，当我说到神，或者说当我说到上帝的时候，它是同一个词，指的都是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也就是，所以呢，当我说神，也就是说上帝。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或者其他宗教信仰中的所说的神，神或者上帝只是对同一个字的不同的翻译。现在呢，我们首先来聊聊认识神和我们的关系。我想很多人都听过，有这样两句诗歌，可能大家都知道。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请允许我套用这个格式。你认识他，或者不认识他，上帝都在那里，按照他的旨意维护着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的正常运行。我们活在上帝的创造之中，在他的普遍恩典中活命。他赐下阳光、雨露、空气、水分，以及一切维持我们生命所必需的东西。他把这一切呢赐给每一个人。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活着，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位创造的上帝。我们需要认识上帝，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每天都活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我们肉体的生命有限而短暂，几十年的日子呢，如白驹过隙，载入手掌，一转眼一辈子就过去了。那么，按照无神论的观念呢，人是物质的。当死亡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了百了，一切都结束了。 但从前几次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已经知道这并不是事实。按照维基百科上的统计呢，在世界将近78亿的人口当中，只有约16%的人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占全球人口约23.2%的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宗教信仰，他们是相信有神的。世界第三大宗教印度教占全球人口比例的15.4%，更是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灵魂，相信生死轮回、周而复始。其他宗教呢，也都不相信人会一死百了。占人口31.5%的人持守基督信仰，是世界上最大的有宗教信仰的群体。我们基督徒呢，相信人的肉体虽然会死亡，但人的灵魂却不会死亡。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末日的审判时，所有的人，包括已经过世的人，都会从死里复活，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信徒接受审判，进入永生；不信者，进入审判，进入永死。进入永生或者进入永死，是靠信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靠个人的功德，因为永生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认识上帝，认识独一真神，寻求独一真神，信靠独一真神，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它关乎我们的未来、结局和我们的归宿。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危险、充满诱惑、充满挑战的世界。我们当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行事为人呢？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上帝。上帝是全然公义、全然良善、全然慈爱的，在他里面没有虚谎、没有邪恶、没有不义。如果我们真正信靠他，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跟随他，效法他，我们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有不受罪的捆绑的能力，活出基督耶稣生命的样式，我们的人生就会得到祝福。所以，认识这位上帝并信靠他、跟随他，关乎我们今生的人生道路。人生的道路呢，充满艰难，我们常常处在患难当中。认识上帝、信靠上帝、跟随上帝，并不能保证我们没有苦难，并不能保证我们身体永远健康，凡事一帆风顺。但如果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信靠他，圣经应许我们说，无数基督徒的见证和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也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当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所赐的出人意料的平安，就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认识上帝，寻求上帝，信靠上帝，跟随上帝，我们就有了随时的帮助。上帝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患难中依然有从他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认识这位上帝，关乎我们今天的人生境况。亲爱的朋友们，认识上帝不是仅仅知道许多关于上帝的知识，而是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认识上帝、寻求上帝，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人生历程中必有的一个过程。愿我们在寻求的过程中，和上帝真实的相遇。
把这个红薯。
那么，我们所应该寻求和追随的上帝是哪一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他有哪些属性呢？那我们就请苏芬老师来和我们聊聊这些问题。苏芬。
好的，大家好。刚才夏晨和大家分享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现在我来和大家聊聊，我们要寻求、要认识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他有哪些最基本的属性。首先，他是创造主和救赎主。基督信仰当中的神，不同于任何其他宗教中的神，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是创造主， 是天地万物的掌管者和主宰。圣经这样启示我们，上帝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这是上帝给人的启示，只有他是神，是真正的神，是创造主和救世主。假神却是人所树立的，是人手所造的，是人的偶像。圣经中记载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庙里的佛像和泥塑菩萨，印第安人的木雕图腾，商家们顶礼膜拜香火供奉的关二爷，都是假神。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些人手所造的假神，连自己都保不了，又如何能救人呢？假神是人手所造的，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是创造主。假神不能救自己，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是救赎主。这位真神将生命、气息和万物都赐给人，是独一无二的神。第二，他是自有永有的神。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在万有之前就存在，现在依然在，将来永远在，是自有永有的。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是神造的，那么神又是谁造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名字是我就是我是，有点拗口啊，英文就说 I am who I am。 上帝是造物主，而不是有谁造出来的。如果有谁能创造出上帝，那这个创造上帝的人才是上帝，而不是那个被造出来的上帝。第三，他是全能者，是无限的神。上帝是超越一切的独一真神，他是无限的。上帝是个零，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不受时间的限制和影响，在时间上他是无限的。时间是他创造的，在有时间之前他已经存在了。圣经这样赞美上帝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上帝也不受空间的限制和影响，在空间上他是无限的，空间也是他创造的，在空间上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也是全能者，是无所不能的。他有位格，他的位格使我们可以和他在灵性里面对面，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让我们越来越了解他，越来越能把握他的心意。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把我们的所求、所想、所需都交托在他的手中。他能创造天地万物，超越一切，他就能超越时空，拯救和帮助一切呼求他名的人。相比之下，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没有一丝的灵气，又怎能救人呢？第四，他是信实的， 永不改变的神。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是信实的，他永远要做他说他要做的事，实现他所应许过的话。圣经称上帝是无谎言的神，所以他是可以信赖的，因为他只说真实的话，绝不会说谎。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上帝，就是按上帝所说的话来接受他，并且相信他会做他所应许的事。他的应许永不改变。圣经记载说，上帝应许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要赐给他像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子一样多的子孙，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做家园，并且要让万国万民都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上帝多次向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的族长重申这一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埃及做奴隶430年，后来神兴起一位叫摩西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能打仗的男丁已经有60多万了，加上妇女孩童，总数超过100万了。离开埃及40年后，以色列人进入上帝曾经应许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那块地方，就是迦南地，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上帝的应许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当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上帝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赎恩典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完全实现。时间过去了几千年，但上帝的应许在时间的长河中从不改变。上帝是信实的，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小长大，会变老，我们的知识和能力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上帝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完全或者变老，因为他是完全的，是超越时间的，他的真理永不改变，因为他是真理的最高标准。我们的行事方式会改变，我们可能会因为欲望、兴趣改变、恐惧、害怕等因素而改变我们的想法或者行事的方式，但上帝的行事方式和心意却永不改变。他的行事目标和原则始终如一，他永恒的计划永不改变。第五，他是圣洁公义的神。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是完全圣洁的神，在他里面完全没有罪和恶，他与罪恶隔离。上帝的圣洁为一切信他的人提供了一个效法他的模式。圣经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上帝要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圣洁就是与罪恶隔离，与偶像隔绝，这是上帝的标准。我们习惯于把不圣洁的东西当作自然而然的，并且是可以预见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政治家
那么小，
是声音小吗？
啊，没有，请你继续。
政治家不守诺言，商人们不完全诚实， 朋友们有时候不能完全信赖，就像我们自己有时候不值得让朋友们完全信赖一样，我们对这样的状态习以为常。真正信耶稣的人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归向独一真神，就会经历上帝借着圣灵在他内心做工，使他渐渐改变，过一个远离罪恶、圣洁、公义的生活，也必会得到神的祝福。而那些拜偶像、信假神的人，却是越拜行为越差，越拜越自私，因为偶像的背后就是魔鬼，拜偶像就会受魔鬼的控制。上帝是圣洁的神，也是公义的神。圣经说，上帝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上帝是公义的，他不能容忍罪恶。圣经说，上帝一定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他一定会追讨人的罪，所以他必须要按照人所当得的来对待他们。上帝必须惩罚罪恶，因为罪是错的，是不应该受到奖赏，而应该得到惩罚的。如果上帝不惩罚罪恶，那他就是不公义的了，就和他的属性相违背了。所以接受耶稣做自己的救主，归向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渐渐改变，远离罪恶，过公义圣洁的生活，实在是我们的福分。第六，他是全然良善、满有慈爱的神。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是全然良善、满有慈爱的。上帝是良善的，他是良善的最终标准。上帝是良善的，所以他以完全的好意和慈悲怜悯来对待人。上帝对人的一切祝福是从他的全然良善的属性而来的。上帝的良善是无限的，是完美的，是永恒的，因为上帝是不变的。他在过去不会比今天更良善，未来也不会比今天更不良善，他的良善是不变的。他不偏心，让太阳造好人也造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把他所创造的自然界赐给所有的人，不分好人和坏人。前面我们讲到神的公义，神不能容忍罪恶，他必要追讨有罪的人。圣经记载，亚当夏娃违背神的诫命，犯罪堕落，与神隔绝。因为始祖犯罪，我们每个人都处在犯罪的状态当中，都与神隔绝。公义的神必定要追讨我们的罪，但是上帝又是满有慈爱的神。圣经说，上帝愿意人人悔改归向神，而不愿意一人沉沦。他爱他所创造的所有的人。圣经约翰福音3:16-19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爱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浩大，以至于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道成肉身， 被钉在十字架上，以此来担当我们的罪，成就永恒的救恩。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爱更强烈更浩大的呢？所以圣经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唯有接受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名，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才可以与上帝和好，我们的罪才可以被赦免，获得永生。上面我们简单的讲述了一些有关基督信仰中独一真神的信息，这些信息关乎我们所信仰的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有哪些最基本的属性。简单的说，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小结：基督信仰中的永生神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用他的话语创造一切，他是自有拥有全能无限信实不变的神，他圣洁公义必要追讨人的罪，他全然良善慈爱怜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按照他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担当我们的过犯，又从死里复活，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恩，使一切信上帝儿子名的人都能罪被赦免，获得永生。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一位和所有其他宗教所信的假神不一样的独一真神。在过往2000年的人类历史中，无以计数的人追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成为他的信徒。无数的神学家们穷其一生研究这位神，研究圣经，留下许许多多的文献。即使如此，人类依然无法完全了解这位独一真神的全部属性，因为神是无限的，而人却是非常有限的，神的伟大是无法测度的。就我个人而言，从圣经所能领受的，从学者们的著作中所学习到的，和我自己生命中所经历的，更是非常有限的了。因此上面所介绍的只是伟大无比的独一真神它的一部分属性的非常简单的一个叙述。那么真的有上帝吗？我们请夏成老师来和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好，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基督徒都说有一位独一的神，但我怎么知道这位神是真实存在的呢？你能证明神的存在吗？前面我们说过，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我们的肉眼不能看见灵界的事物，但这并不能否定神的存在。神的存在呢，不能用像数学公式那样的方法来证明，正如否定神的存在的人也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证明神不存在一样。但是呢，我们虽然看不见神，但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就像我们看不见电流，但我们可以看见电流通过时发亮的灯泡，就知道有电流存在一样。我们看不见良心，但我们可以看见良心在人身上的作为，就知道良心存在于人的心中。同样的，我们看不见上帝，但通过上帝的作为，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上帝，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知道究竟有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我们是可以知道有没有上帝的，上帝如果存在，我们就一定会认识他。大家看这张那个投影片上呢，右边的那幅画，这幅画呢是我老家农村集市上的一个场面。我们当然知道这幅画是由一位画家画出来的，可是这位画家是谁呢？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我们怎么能知道他是谁呢？谁画的呢？当然，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都知道如何发现画家是谁。我们只需要看他的署名，也就是那个落款上的署名和他的印章，我们就知道画家是谁。因为这位画家呢，希望观赏这幅画的人知道他是谁，所以把他的名字和他的印章作为画的一部分，告诉想知道他是谁的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把他的灵放在人的里面，使人和一切受造物不同，成为有灵的活人，为要让人来敬拜他，尊崇他，管理他所造的自然界。所以上帝就必然要向他所造的有灵的活人启示他自己。通过上帝的启示，我们就可以知道究竟有没有神，如果有神，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从这幅画上的署名和印章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位画家是谁，但是我们却无法完全了解这位画家的一切，比如说他的年龄、他的身高、他的爱好、他的性格、他的其他艺术特长等等。上帝是无限的，而作为有受造的人却是非常有限的，是受限制的。因此呢，有限的人是无法完全了解无限的上帝的，是不可能完全明白所有关于上帝的事情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伟大无法测度，上帝是不可测度的，也就是说上帝是不能完全被了解的。因此呢，我们可能知道一些神的属性，例如刚才苏芬老师讲的神的慈爱、神的大能、神的公义等等，但我们却不可能全面的或者详尽的知道上帝的全部慈爱、全部大能、全部公义。所以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追求，不断地去认识这位慈爱而大能公义的上帝。虽然我们不能全面详尽地认识上帝，但是我们能够认识一些有关上帝的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真实地认识上帝。我们再回到这幅画，我们通过学习或不断地观赏，我们掌握一些有关绘画的知识，通过对这幅画以及画家的其他画作的欣赏，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画家的绘画水平到底怎么样，他的艺术水准、他的艺术特点、他的艺术追求等等。所以呢，我们可以真实地认识这位画家，知道这位画家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所有有关上帝的事情，但我们通过上帝的启示，就能够真实地知道这位独一无二的上帝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可以真实地认识这位上帝。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存在的呢？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上帝存在的证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通过人内心对神的渴慕，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看得见的自然界，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学习圣经，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上帝创造人，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活着不仅仅需要丰衣足食，我们内心深处更有一种追求高尚精神世界的渴望。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是物质世界里的东西所无法填满的，因为这个位置是上帝留给他自己的。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无论是否承认有上帝，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渴望寻求上帝，我们相信上帝和他的天堂是真实存在的。 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吧，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呢，我参加过许多葬礼，有基督徒的葬礼，也有无神论者或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朋友们或者朋友们的父母们的葬礼。基督徒的葬礼呢，通过对逝者的追思，赞美上帝的作为，赞美上帝所创造的生命的尊贵。那我也同时呢注意到，在那些不信耶稣的朋友的葬礼上，那些因为亲人过世而伤心欲绝的家人们，都期盼着过世的人在去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几乎所有来参加葬礼的宾客都会以天堂的美好和平安来安慰逝者的家人。亲爱的朋友们，太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无论人是多么的坚信没有神，但是当时候满足，人的心就会去寻求神。就像一首诗歌中所唱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望你，如干旱之地攀雨一样。基督信仰中的独一真神呢，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恩。耶稣的事迹不仅仅被记录在圣经中，也被记录在其他犹太历史的著作中，例如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约瑟夫出生于公元37年，活了63岁，是个犹太人。他从来没有自称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是不信耶稣的。他是第一世纪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他写了许多本有关犹太历史的著作阐释。在他的历史著作《犹太古史》这卷书中呢，约瑟夫有许多关于耶稣和他的兄弟雅各的记载。这部著作大约在公元94年完成，距离耶稣被钉十字架也就有几十年的时间。约瑟夫的这部历史巨著呢，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圣经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的事迹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耶稣是真真实实存在于犹太历史中的人物。圣经约翰福音在第一章中这样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我们可以通过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看见上帝，因为耶稣将上帝显明给我们看。我们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上帝。使徒约翰在圣经约翰一书中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亲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些经文说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历史历代无数的基督徒，他们因为信耶稣的名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风采，以他们的生命实践为上帝做了美好的见证。上帝借着无数基督徒的生命实践，把上帝自己的荣耀和大能清清楚楚地彰显在世人的面前，证明他是真实存在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中，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也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受造之物，把他自己的神性或大能向世人显明。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思考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存在是真实的， 是可信的。上帝是可以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一切而让我们所认识所看见的。在我们中间呢，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相信科学，崇尚科学的，我自己也不例外。但由于受无神论教育的影响，在许多人的认知中，基督信仰和科学是相矛盾相抵触的，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有关基督信仰与科学呢，我们以后会有专门的时间来分享，所以今天我就不多讲。今天呢，我就简单的从如何知道有没有上帝这个角度来和大家聊聊上帝是如何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向我们来启示或彰显他自己的。去年的时候呢，我家前院的那个院子那个花坛里面长出了一棵向日葵。虽然左边这张图片呢不是我那个花坛里面那株向日葵，但是呢这是一株向日葵。我不知道如果你们看见这株向日葵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想到这是我特意种的。虽然这棵向日葵呢在这个花坛里呢显得非常的突兀，或周围的其他花木呢非常的不协调，但它有可能是我种的。当然了，事实上呢那棵向日葵呢不是我种的，而是自己长出来的。也许是某一只小鸟或者一只松鼠把那个向日葵的种子呢就带到了那个花坛里，那个向日葵就长出来了。但是你看右边这张图，如果你看见有一大片向日葵在农田里茂盛地生长着，排列整齐，地里没有杂草，前面有明显可以看见或辨识的灌溉系统，旁边的田地里也许长着茂盛的玉米，你会认为这一大片向日葵是自己长出来的吗？是野生的吗？我想绝大多数人不会。大多数人看见这片向日葵都知道这片向日葵是有人有意识的种植，换句话说就是这片向日葵呢之所以存在，一定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的结果。我们对上帝的辨识或认识也一样，上帝正是透过他所创造的非常有序的非常精确的自然界系统让我们能够确认他的存在或性质。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这个星球，我们就知道它有多么的精密或奇妙。我想大家都知道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当然我不是天体物理学家，也没有认真学习过有关宇宙大爆炸的知识，但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是宇宙有一个开始，来自一个被称为大爆炸的现象。根据华人学者翁伟耀博士的解释，这个大爆炸呢是一个被称为基点的开始点开始。基点的体积呢接近于无限小，就是说它基本上没体积，它的质量呢接近于无限大，然后呢它就突然爆炸，在接近于为零的时间里，从接近为零的体积迅速膨胀到一亿光年的直径，温度迅速下降，我们现在所能理解或认识的所有的物质、能量、化学元素、自然定律就在那一刹那间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在那一刹那间开始了。宇宙大爆炸是一种描述宇宙起源与演化的模型，它的基本框架呢是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建基在两个基本假设上。第一个假设呢是物理定律的普适性，就是说所有的物理定律，我们所知道的物理定律是普遍能够被应用的。第二个假设呢是宇宙学原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乔治梅勒特，他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也是数学家，是天体物理学家和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在1923年呢成为天主教神父，1931年呢他提出了原始原子论，主张宇宙是由这一原始原子膨胀爆炸发展而来。虽然到目前来看呢，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呢似乎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人们对宇宙诞生最早期的那一刹那几乎一无所知。翁伟耀博士呢他这样说，这个不可思议的基点的存在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它从哪里来？ 一点爆炸产生了时间和空间，那么爆炸之前一点在哪里？那时候没空间，它在哪里？爆炸之前没有时间和空间，当然也就没有物理定律和化学定律。既然这些都没有，爆炸如何能够发生呢？我们知道，今天根据我们的认知，我们知道如果要发生爆炸，一定要满足一定的物理条件，一定要满足一定的化学条件。但是那时候呢，物理规律、化学规律都不存在，时间不存在，空间不存在，爆炸怎么发生的呢？宇宙大爆炸在没有物理和化学定律的情况下发生，也就是说呢，这次大爆炸呢不是来自于自然界的定律，那么它又是来自于什么呢？温维奥博士的结论是，这原因一定不是来自宇宙本身，而是来自宇宙之外的另外原因。呼之欲出的原因就是，宇宙大爆炸指向那个随宇宙开始的超自然力量，创造宇宙的上帝。宇宙大爆炸和宇宙的膨胀过程，宇宙的存在和运行，宇宙和自然界庞大而极其复杂的搭配，如此的精密和准确，无不显示有一位创造者。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宾夕雅斯说，天文学带领我们看到一件独特的世界，就是一个从无中被创造出来的宇宙。这宇宙有精密的平衡，供应着允许生命存在的条件，而且这宇宙的背后是有一个计划的，也就是说是一个超然的计划。我再重申一下，那个重述一下第一堂课的时候呢，那个世亲传道呢讲过那个牛顿的故事。啊，牛顿呢是相信上帝的创造的，但他有个很好的朋友呢叫哈雷，是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我们大家都知道哈雷彗星哦，这个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非常有名。哈雷彗星就是以哈雷的名字来命名的。因为哈雷彗星的运行轨道呢，就是哈雷推算出来的。哈雷呢，他不相信创造，但是他跟牛顿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们经常辩论。有一次呢，哈雷呢就去拜访牛顿，在牛顿的办公室里面呢，他就看到一个太阳系的模型，非常的精妙。然后呢，他就非常惊叹这个模型制作上的精美。他就问牛顿说：“这个模型是谁设计制造的呢？”牛顿当然知道哈雷的立场了，所以呢，他就告诉哈雷说，这个模型呢，没人设计，也没人制作，只不过是一堆材料碰巧凑在了一起，然后就产生了这个模型。哈雷当然不相信了，他认为这么精美的东西，一定有一个设计者或制造者。他坚持认为有一个设计者或制造者。那牛顿呢，就对哈雷这样说：一个简单的模型，你尚且相信它有一个设计者或制造者，实际的太阳系比这个模型要精巧亿万倍，岂不更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吗？听到牛顿这样的解释呢，哈雷当即就跪了下来，相信了上帝的存在和创造。我记得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所学的一门课程当中呢，其中呢讲的地球起源的各种假设。讲课的呢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教授，他是中国历史上很早期的地质学家之一。在各种地球起源的学说当中呢，有一种假说呢是康德的星云学说。这个学说怎么说呢？这个学说认为呢，地球是由最初的一团星云冷却而来。这个学说呢很吸引人，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困难的是呢，这团星云是如何旋转起来的，康德无法解释。那这个老教授呢就说呢，他说按照牛顿的理论呢，这团星云呢之所以能旋转起来，是因为上帝踢了他一脚。当然有的人说呢，说是因为上帝的手拨了他一下，所以上帝自首。那牛顿自己怎么说呢？牛顿自己呢这样说：引力解释了行星的运动，但却不能解释谁让行星运动起来。上帝统治万物，知晓所有做过和能做的事。 那人类呢，能在地球上生活，需要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当。太阳是地球上面的光、热或能量的主要来源。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自转的速度、地球的大小、大气层的组成等都恰到好处。地球离太阳比现在更近，地球就会太热，反之呢就会太冷。地球的自转轴与那个公转轨道平面的倾角，在地球公转过程中呢始终不变，因此在一年当中呢，太阳的直射点总是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移动，从而产生了昼夜长短的变化和四季的交替。如果没有这个偏角，热的地方总是很热，冷的地方呢就一直会很冷。我们再看看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物质世界。无可否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发展出来的先进的物质文明，生活条件呢在不断的改善，生活呢也越来越方便。如果我们认真查验，所有这一切的进步和发展，所有人类文明活动的发明和创造，没有哪一样不是建基于众多存在于物质世界或自然界中的基本定律和规律。众多的科学巨人们透过他们敏锐的科学视角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呢，探索和努力，发现了某些早已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定律。借助着这些定律，科学技术得以发展，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成生产成果，产生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性的必需品。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定律是由科学家创造或者发明出来的。这些定律呢都是早已存在的，科学家的工作呢就是去发现和总结这些自然界中的规律，使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律呢？他们是如何产生的呢？他们从哪来？这些早已存在于物质世界的规律是随机产生的，还是一种智慧的设计呢？如果我说这一切都指向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指向上帝的存在，朋友们，你们同意吗？剑桥大学知名的物理学家Polkinghorne 说，他这样说，当你认识到自然界的规律都是不可思议的精密的协调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你就会有如此的想法，这个宇宙不是碰巧存在的，而是有意创造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他的话语从无到有创造天地万物。基督徒相信我们所处的宇宙以及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以及其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奇妙而伟大的从无到有的创造。我们所赖以存活的所有的自然环境条件都是上帝精妙的设计和创造。第一堂课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讨论过与达尔文进化论的有关生命起源与进化的话题。14岁那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我买了并且仔细阅读了我的第一本科学著作，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毫无疑问，这本书呢，对人类认识自然、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己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呢，生命是从无到有，从无机到有机，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演化来的。自然选择是基本的演化机制。虽然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和我们的认知中呢，生物进化是一个被今天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真理，人们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就达尔文自己而言，他的理论只是一个学说。达尔文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理论面临一些巨大的挑战。在《物种起源》这本书的第六章一开始，达尔文这样写道，读者在读到本书这一部分之前，有些难点是这样的严重，以致我今天回想他们时还不免有些抽搐。在这一章里面呢，达尔文列出了四大类难点，其中一个难点呢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过渡类型的化石不存在或者稀有。作者承认按照他的理论应该有大量的过渡类型存在，但我们却没有看到大量 这些过渡类型的化石被保存下来。那达尔文自己怎么解释呢？他自己的解释呢，说他相信地质记录的不完全，实非一般所能想象到的。几百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发现这些过渡类型大量存在的证据。其实呢，达尔文本人并不反对创造论。有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你呢可以去读《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在那一章里呢，达尔文对他的学说做了一个概括的一个概括和综览，以便没有时间阅读全书的读者能够简要的了解他的学说的核心内容。在全书最后的段落里，他以诗歌般的语言指出，遍布自然界的构造精美，并且以复杂方式彼此互相依存的各种生物，都是由于在我们周围产生作用的法则产生出来。那么这些法则从哪儿来呢？达尔文没说，但他在他的全书当中不断地强调这些固有法则的重要性。《物种起源》这本书最后的一句话，达尔文说，生命及其若干能力是通过创造主而产生的，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发生着进化。换句话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最后的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生物是进化的，生命是进化的，生物是进化的，这是进化论的来源，但是生命是创造主创造的，进化是发生在创造主的创造之上。我不做过多的解释，我只是要说，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理解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达尔文自己说的是不是一致呢？好像有些不一样。前面我说过，我们理解的进化论是说，生命是从无机到有机，是从无到有一个偶然的碰撞所产生的，然后呢，有简单到复杂，有低级到高级，有单细胞到多细胞，等等等等，这样发展来的。但达尔文自己不是这样说的。那么进化论者呢，相信呢，在生物链的最高端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人。下面这张图呢，相信许多人都见过，上面这个大大的红色的叉呢，是我画上去的。这个图呢，显示人是如何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从非洲南猿也进化到现代人的。我为什么要画上这个叉呢？因为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这张图是错的，因为人不是从猿进化来的，人是上帝所造的。那么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呢，今天的科学家们，今天的生物学家们也认为这张图是错的，虽然这张图在过去几百年当中是用来教导我们的。请大家注意，从右向左第二个的人，那个第二个人叫尼安德特人。长期以来呢，科学界呢一直相信并教导说，尼安德特人是人类的祖先。但是呢，在最近20年的研究中呢，却显示呢，我们以前的认识呢是错误的。所以在最近十几年，不到20年之间呢，关于人类的起源，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关于人类的起源呢，有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这张教导了无数人的教科书上的图呢是错的。那个最近十几年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呢表明，非洲以外的大多数人都有1%到4%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但是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却没有这一基因。而人类考古学呢认为，相信呢人类是从非洲起源的，尼安德特人呢早已灭绝了。那过去的那个古人类学研究呢，相信呢人类的起源呢是多元的。我还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后来一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值得自豪的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科学家呢发现了在云南的元谋，发现了元谋猿人，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那个猿人。由此呢得出结论，当然也是世界上有很多的科学家也同意，这个人类的起源呢是多元的，就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人类呢是由类人猿在不同的地方变成了啊，也进化成了啊现在的人。但是呢，最近的那个啊，在进化论的观点呢，认为呢，人类的起源是单一的，是从一个单一的始祖起源的。啊，朋友们，你们听听这个，是不是有点接近于圣经所说的，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呢，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夏娃来的呢？那么现在呢，古人类学家呢，都相信呢，世界上所有的人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那我举这个例子呢，不是想去探讨人类的起源的这个进化论的观点，我只是想说明，我们对自然界以及生命的起源的认识呢，是依然是非常的有限。我们长期把基于假设的那个理论呢看着是真的，以至于我们宁愿相信有灵有魂的人是从猿猴演化来的，具有顽强生命的鲜活的生物界是因为一个偶然的碰撞而诞生的，这实在需要一个远必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要大得多的信心来支撑。我套用一下啊，那个啊，刚才我们啊，我重述的那个牛顿和哈雷的故事啊，我想大家应该能看到啊，我手里面有一个青花瓷的茶杯，这是我每天喝水的杯子。这个图上面这个图片呢，也是我们家的茶杯之一啊。如果我想说服你们，我告诉你们说，我手中的这个青花瓷杯是一堆沙子经过风吹雨打，然后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它就自然形成了，形成了这个杯子，而且形成了上面的图案。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认为我这个是不可理喻，对不对？因为我相信不会有人怀疑这个茶杯呢是由啊一位窑匠的手造出来的。这个杯子底上呢写的是景德镇制造的啊。但是呢，如果你相信进化论，你就得承认，这个刚才拿着这个杯子的这个手啊，这个杯子呢，没有生命，掉在地上它会碎。但是呢，我们相信呢，它是有一个手造出来的。但是拿着这个杯子的这个手，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呢，它是经过一个偶然的碰撞，从没有生命的无机物变成了有生命的有机物，然后慢慢演化来的。那么朋友们，没有生命的简单的东西，像这个杯子，需要一个有鲜活生命的、有灵有智慧的手来制造。而这个制造着原始的生命，却只需要一些基本的化学元素或一些特定的条件就可以诞生。如果我们不是人云亦云的话，我想我们心里该有多大的挣扎才能相信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生命都是上帝凭着他的话语从无到有创造的。上帝按照他的样式造男造女，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灵的，有从生而来的能力和智慧，有不同于任何其他受造的生命。基督徒相信人和猿有着本质的不同，绝不可能是从猿演化来的。是的，我刚才说过啊，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生命，创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的活物，也创造了有灵的人。上帝借着他伟大的创造，借着所造之物以普遍启示的方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更借着他的特殊启示向他所创造的世人说话，要人更多的认识他，归向他。特殊启示呢，是上帝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对特定的人彰显他自己，使人进入与他之间的救赎关系。在前面的课堂上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人的堕落和人的罪性的基本概念。因为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受了诱惑，吃了上帝不让他们吃的禁果，于是呢就堕落，在堕落中呢就失去了他们和上帝原有的那种亲密美好的关系，落入罪的辖制之中。 那么人如何才能重新回到和上帝的那种原初的美好关系当中去呢？这就需要对上帝有更完整的认识，需要有超越上帝界的所造之物所彰显的一般启示的特殊启示。一般启示呢，不能让人得救，唯有上帝所赐下的特殊启示，让人能够通过认识并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恩典，得以脱离罪恶，罪得赦免，得到那真正的永活的生命。上帝借着圣经把他的特殊启示彰显给我们。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上帝的话语，是最高权威。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圣经是一本历史书，记载的都是历史的真实。那也许有朋友会说，你凭什么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呢？是上帝的话呢？是最高权威呢？你所说的那些关于圣经的话，有什么样的证据来支持呢？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好的问题。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些问题，下一堂课我们会专门来讨论关于圣经的话题。这些问题呢，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中来讨论。请大家先把这些问题呢，就先放一放。那今天呢，我们就把重点放在我们如何从圣经能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从圣经中我们能知道哪些有关上帝的知识或信息。圣经告诉我们一切让上帝想让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的真理或信息。圣经上我们证实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是又真又活的。前面我们所讲到的那些关于上帝的基本属性，圣经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讲述和记载。整本圣经呢，讲述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呢，就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一切，他从无到有的创造天，创造宇宙和宇宙中众多的星宿，创造地，创造地上的一切，创造生命，让生命充满陆地，充满海洋，充满天空。上帝创造人，让人和其他一切受造之物不同。上帝让人成为有能的活人。上帝把管理全地和地上一切的职责和权柄赐给人。上帝所记载的第二件事，就是人的堕落。上帝所造的亚当夏娃，本可以在上帝所造的美好无比的伊甸园中享受与上帝亲密无间的同在，但他们却没有经受得住魔鬼的诱惑，偷吃了上帝不让他们偷吃的禁果，违反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定，因此就受到了这个约定中所订立的惩罚条款。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破坏，人和上帝隔绝了，不再完全拥有上帝当初造人时 所赐给人的那种尊贵，成为可憎的样式。死亡就进入了世界，罪来到人间，但公义的上帝呢，追讨人的罪，人就不再受到上帝的祝福，落在一种非常可怜的情况当中。这也是上一堂课中，上一周呢，那个四旬传道所讲到的，人是尊贵的，人是可恨的，人是可怜的这个观念。那么圣经所讲述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慈爱的上帝为不能在公义的上帝面前存活的罪人呢，设立了浩大无比的救恩。上帝的独生儿子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让一切愿意信他的人都能借着他的所成就的救恩罪得赦免，消除了把人和上帝隔绝的一切拦阻，重新建立和上帝亲密的关系，与上帝和好，进入上帝的永生。人类社会的历史呢，就是这样一个救赎恩典的历史。人类社会的未来，就是这样一个救赎恩典最终借着耶稣基督的再来而完成的完全的成就。这就是上帝通过圣经这部神所默示的书，把上帝对人的特殊启示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对于基督徒而言呢，我们满怀信心地说，上帝透过圣经的特殊启示告诉我们他的真实存在和他所做的事。那如果我们对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认识上帝、信靠上帝、跟随上帝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息息相关。基督信仰中的上帝是全然公义、全然良善、全然慈爱的独一真神。这位独一真神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通过人内心对神的渴慕，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看得见的自然界，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们在寻求中与这位独一的真神相遇，愿神的灵带领你们，使你们看见这位独一真神在你们生命中的意义，愿神的灵带动感动你们，使你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来真正的寻求他，认识他，将来有一天能接受他。时间不多了，我有几个问题呢，大家提供给大家来思考，你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呢带回家去思考。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通过今天晚上的学习呢，你来思考，我们为什么需要认识神，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第二个问题呢，是基督信仰中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第三个问题呢，我怎么可以知道真的有神呢？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如果真的有神，我该做些什么呢？请大家把这个问题呢带回去来思考。好，我们今天的晚上的分享呢就到这儿。